民数记十六章，民数记十六章以及结束二十九章，题目是自高叛逆受刑，火热再求蒙恩。自高叛逆受刑，火热再求蒙恩。民数记十六章讲到可拉党的叛逆，十二章给我们看到是最高领袖有嫉妒，结果受到神的审判。米利暗和亚伦嫉妒毁谤摩西，所以带来的后果是什么？今天是整个一个可拉党，包括利未人，又包括流变支派的一些个领袖首领，又包括了以色列会众250个首领，这么多人集体的来攻击摩西和亚伦，也就是攻击神。这里面什么问题？借着与会众做借口，全会众都是圣洁的，为什么你们自高？实际上呢，是他们要夺权，要争权，里面深处是一个嫉妒，一个嫉妒。所以箴言第十四章第三十节告诉我们，嫉妒是骨头里的朽烂。箴言还有二十七章第四节，像狂澜，比愤怒比狂澜还要厉害，就是嫉妒。所以嫉妒不灭掉，这以色列也不能往前行，这旷野就兜圈子，而且呢影响到全会众，以至于神的愤怒瘟疫临到。最后就是神借着摩西亚伦在这家圣殿三次的俯伏，最后又借着亚伦手拿香炉加火加香，站在无论死人当中为民代求，才止住神的愤怒。所以这章给我们深刻的教训，可拉党神怎么解决？摩西召他们来，悔改吗？不悔改，给你机会都不悔改，还更加叛逆，他还召集全会众一同闹事，所以结果可拉党整个被吞到地里面去，地都开口，这样活活的就得迎接。250个首领呢，是天上的火下来把他们都烧了。所以一切叛逆的东西啊，一定要用火来烧，神要彻底的灭尽这些。对着这面讲什么呢？先知预言埃及王法老要遭报，法老为什么遭报？自高。所以两边一面是嫉妒，一面是自高，一面是叛逆，一面是敌神。可拉党这个集体的，这个是一个叛逆的行动，叛逆里面有嫉妒就会叛逆，不服领袖，也不服神的安排，不服神的权力，因为一切权力是出乎神，是神赐给摩西亚伦的权力，他们来攻击来反对，而且他们已经是做立位人，立位人有他该尽的职责，还不满足，还要来怎么样，来嫉妒摩西亚伦，所以联合反叛，实际是攻击神。这边呢法老也是自高，自高抵挡神。所以这章圣经也有一个教训是什么呢？这个题目29章是敌神必报，后面半句是什么？后半句是不再靠人。法老神把他折断，目的是教训神的百姓，因为神的百姓一直把埃及法老当作芦苇的杖，靠山一样靠他。所以在第六节七节就说到了，埃及一切的居民因向以色列家成了芦苇的杖，就知道我是耶和华。他们用手刺住你，你就断折；伤了他们的肩，他们依靠你，你就断折；闪了他们的腰，凡靠法老的，你就会受伤，你就会折腰。所以这个是对神的百姓是一个教训。表面看是讲的法老，实际上是借此借着法老的自高所受的报应来教训神的儿女。那这边呢，借着可拉党受刑罚，也是教训全会众，也是教训所有的立位人，所有的领袖不要再叛逆。所以今天两边圣经就是嫉妒与自高，但我们不要嫉妒，也不要自高。看那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，何等的美。 教会要复兴，这根本上就要圣洁，要合一，要圣洁合一，所以一定要除尽嫉妒与自高。嫉妒叛逆的结果就是报应，那么自高敌神的结果就是受罚，所以两边都是有神的惩罚，神的报应。所以今天也让我们看到，我们的肉体劳碌里一点良善都没有，我们都有，有的时候是在不同的一种特殊的一种情况之下，你这个嫉妒就出来了，这个抵挡神自高就会出来，所以我们要特别的防备，要特别的靠圣灵，天天对付肉体，每天就要对付自己，因为我们的肉体就是没有良善。好，现在我们分段，今天十二节这五节，所以我们合并就是二十四节这十节，这是第一段，等于两段合并，一共四段，两段合并，一到二十四，那么是一到十，题目是不嫉妒不自高，攻击神必遭报。不嫉妒不自高，攻击神必遭报。那现在我们看这边，利未的曾孙哥辖的孙子以斯哈的儿子可拉，所以可拉党叛逆，以可拉为首，所以第一个就讲的可拉。可拉是谁？是利未子孙，是蒙神选召的，是被分别为圣的，是代替以色列一家一切同生的，在会幕里侍奉神，是三个亚伦家的，是神子给他特别的职责。然而这个可拉他成了叛党的领袖，叛逆的领袖。他谁？他哥辖子孙，可见的他在会幕里有职务，有职位，也有一定的地位，负一定的责任，但是他不以自己神给他的那份为知足为满足。还有呢，他联合了流便子孙，流便子孙的以利亚的儿子，这是兄弟两个，扎坦和亚比兰。以利亚生了两个儿子，两个儿子都叛逆。以利亚的意思是神是父亲，但是他没有以神为父亲，他没有真的让神来做主。他这个父亲养了两个儿子都是叛逆，一个是大坦是全员的意思，一个亚比兰是高处之父，名字并不等于这个人。还有比勒的儿子安，安是日头力量，其实就是靠自己的力量。还有联合了以色列会众250个首领，就是有名望选入会众的人，这些人。那在出埃及18章就给我们看到叶特罗的主义产生了有名望的人，选出来的人，就是千夫长，一个是百夫长，一个是五十夫长、十夫长，这些人人选出来的人看了好的领袖，结果呢是参与叛党。他们怎么样？在摩西面前一同起来闹事，不是扶持领袖，不是服从领袖，而是什么呢？起来闹事，他们积极攻击摩西亚伦，说你们擅自掌权，全会众各个地是圣洁，耶和华也在他们中间，你们为什么自高超过耶和华的会众呢？他们一开口讲的是会众，实际心里深处呢就是个老我，就是我这个可拉，我这个利未人，我们的地位没你高，我们的地位不如你们，你们为什么高过我们？他讲怎么样？你们擅自专权，实际就是他们擅自专权。什么叫擅自专权？就是要夺权。什么叫擅自专权？就是不服至高神的最高主权。所以今天做神的工人呢，现在越来越觉得太要紧太要紧的事情，就服神的权利，谁让你在哪你在哪，服神的权利，在自己的地位灵里蒙头，这就是神的功能，神今天给我们最根本的要求，不是看你恩赐多大，工作效果多大，能力多大，都会讲道，都会解经，看你是不是真正的谦卑占地位，不要占着神的地位，不要亲自的去夺权。当然也就是说要对付自己里面的老我，对付自己里面的嫉妒。你什么嫉妒呢？不服。你什么嫉妒呢？还想高，还想 他比摩西亚伦还要高才好。所以他们在质问摩西亚伦，全部都是圣洁，个个圣洁，耶和华也在他们中间，你们为什么自高，超过了耶和华的会众？这么几百万人，难道神不要兴起领袖来吗？如果没有领袖，成了乌合之众，到底听谁的？神兴起了至高最高的领袖摩西，而且摩西也是最谦卑，柔和谦卑，胜过世上的众人。神为他做见证，他们在闹事。摩西什么态度？第四点，摩西听见这话就俯伏在地，这加圣地，摩西后面还加上亚伦，三次俯伏。是面对着这一帮子闹事的人呢、啊，你跟他讲理，你还是跟他说什么俯伏，什么也不要讲，表示谦卑，表示让神来定死，让神来干预，而不是自己去做什么。他就对可拉和他一党的人说，到了早晨，耶和华必指示谁是属他的，谁是圣洁的。摩西没说我们本来就是圣洁啊，我们本来上帝给我的权利，你不用讲，让神来做一个鉴别审判。所以摩西说，到了早晨，神来审判，耶和华必指示，而并不是我摩西来指示。所以摩西真是一点都不占神的地位，他真是谦卑。谁是属他的，谁是圣洁，就叫谁亲近他。他所拣选的是谁，就必叫谁亲近他。他也没说我，他根本没有我是谁，就让神来见。意思说，今天我摩西，我亚伦，并不是我们怎么样，乃是让神来鉴定，神来鉴证。第六点，可拉呀，你们要这样行，你和一党要拿香炉来，你应该在耶和华面前把火盛在炉中，把香放在其上。耶和华拣选谁，谁就为圣洁。你们这立位子孙擅自专权了。这摩西回答：你们说我们专权，你们才真是专权。所以可见呢，在过去，立位人一般的立位人也可以手拿香炉，有这个权利。以后从十七章以后，神明言规定，只有亚伦子孙才能够拿香炉，所以这个权利这个撤销了。你越争权，权力越小，你们不配拿香炉，还要烧香，怎么为外人祷告？怎么为人代求？所以就撤掉了。现在可以250个嘛，250个香炉，大家来试一试，看看。耶和华拣选谁，谁就为圣洁。所以说，今天亚伦、摩西做亚伦做大祭司，摩西做大领袖，是神拣选，神给他权利。那当然，谁为圣洁的意思就是神悦纳，神看他为圣洁，不是人来自己来夺取。别第八点，摩西对可拉说：“立位的子孙呐、啊，你们听我说，以色列的神从以色列会中将你们分别出来，使你们亲近他，办耶和华帐幕的事，并站在会众面前替他们当差。耶和华又使你和一切弟兄立位的子孙一同亲近他，这岂为小事？”意思说，你不占地位，你不知足，神给你的恩典，神给你的职责，你还不够吗？啊，我们常常是这样，自己都不好，别人的最好，老看你的好，老是嫉妒别人。所以这说还不够吗？神给你岂看为小吗？岂为小吗？你们还要求祭司的职任吗？因为在过去神明文规定，这亚伦和亚伦的子孙才是真正做祭司，祭司是在立位这个支派当中又特别拣选，各家子孙他在亚伦这一支才能做祭司。你不能苛求，神要给你，你非要求这一份。你和一党的人积极是要攻击耶和华，亚伦算什么？你们竟向他发怨言吗？摩西都不提自己，摩西在替亚伦说话。摩西这个仆人没有自己，他没想我是大领袖，你不配服啊？上帝选我啊！我造就了40年哦，80年，他没有，他根本不讲自己。亚伦算什么？你们竟向他发怨言呢？不应该发怨言，发怨言的里面的根子就是个嫉妒。第一，摩西打发人去找以利亚的儿子大坦亚比兰，兄弟两个把他们叫来，因为他们也是为首的，这两个是地位之派的人，把他们叫来，他们竟然说什么抗拒，拒绝上来，你这是在多狂妄了，因为嫉妒鬼在里面呢，狂妄的很，哪个话也不听，摩西上去不听，我们不上去，底下就是埋怨，发狂妄了，狂妄的气焰呢，埋怨。这个摩西领袖，而且诬陷你将我们从牛奶之地 领上来。要是旷野杀我们，这岂为小事？你还要自立为王来下放我们吗？什么就要做王？其实可拉达真的要做王了，是不是要夺权吗？并且你们没有把我们领到流难于之地，你没有把田地葡萄园给我们为产业，难道你要问这些人的眼睛吗？我们不相信。你看这个诬陷呢，这无中生有，这个狂妄的话，也摩西什么？摩西就甚发怒，对耶和华说：“求你不要享受他们的俸禄，我并没有夺过他们一匹驴，也没有害过他们一个人。”底下摩西对可拉说：“明天你和你一党的人、被亚人都要站在耶和华面前。”所以摩西是被激动的，所以他说了一句：“本来摩西从来没有讲，我没有夺过一匹驴，也没有害过一个人，的确就是这样。”摩西一清二白。真正这么廉洁，他们这样的骂摩西，污蔑摩西。底下的摩西就对可拉说：“明天你和你党员被亚伦都站在耶和华面前，那就是说让前面鉴别亚伦和所有的领袖，个人都拿一个香炉，一共250个，把香放在上面到耶和华面前。你和亚伦也各自拿香炉，意思说让神来审判，到底哪个对，哪个有罪。”于是他们个人拿一个香炉，盛上火，加上香，从摩西亚伦站在会幕前，胆子好大，他们还敢出来。其实你跟不配拿香炉，拿香炉的是什么意思？为万人代求。拿香炉的意思是忠心的在神的面前烧香代求。香炉里面这个香是代表着照着神的旨意为人祷告，他们现在完全背他们神的旨意，所以你看他们配吗？19节，可拉召集全会众，摩西召集他们是把这问题说清楚。可拉怎么样？可拉胆子多大？他越权呢？他召集全会众，你有什么权利召集全会众？就是说，可拉这一党250人加上这些领袖，觉得我们闹事，我们叛逆还不够，我今天把全会众都招来，一出来反对你，不但没有这个收敛，没有制止，反倒更加的猖狂。要攻击摩西和亚伦，就在这个时候，耶和华的荣光就向全会众显现。所以12章给我们看到米利暗和亚伦，所以神也显现，这样的攻击摩西、毁谤摩西，神显现。现在神再次显现，那些个什么呀？恶会众13章14章，他们叛逆，他们不肯进迦南，他们大哭大闹，也是神要显现。每一次神显现，就神亲自出来审判这些事情。的确，耶和华晓谕摩西亚伦说：“你们离开这会众，我还在转眼之间把他们灭绝。”这什么意思？就是说，可拉叛党的这个瘟疫，这个影响已经什么呀？已经是煽动了整个会众，整个会众都在反对摩西亚伦。你看这个势力多大？所以这个叛党的势力，它有一种影响力。好像一点念叫全团都发起来，所以以至于惹神发怒。神对摩西说什么？对摩西亚伦说：“你们离开会众，我转眼之间把整个的会众都灭绝。”从神的公义来讲，你这么样叛逆，那就是应该灭绝。但是摩西亚伦怎么态度？这第二次又俯伏，摩西亚伦就俯伏在地说：“向你这祷告什么？说什么？神，万人之灵的神呐、啊！”一人犯罪，你就向全会众犯罪吗？就是为这些的会众来代祷呼求，求神呐、你不要发怒了，是吧？看他怎么祷告。神，万人之灵的神呐、你是万人之灵的神呐、你是鉴察每一个人的肺腑心肠的。一个人犯罪呀、就是可拉党闹出来的，可拉闹出来的呀，你就要向全会众犯罪吗？意思说你不要向全会众犯罪。耶和华就小谕摩西说：“下面祷告就能应允。”摩西祷告没有多少话，这句话多么的恳切，多么的热诚啊，多么的迫切。结果神说什么？你吩咐会众说：“你们离开可拉、大坦、亚伯兰帐篷的思维。”那么就是神缩小范围，要惩罚谁？可拉党，惩罚叛逆分恶会众，是可以说是受蒙骗、受影响，所以神就没有这样做。所以多宝贝啊，我们看看摩西，在每一个关键的时候，摩西是舍己，完全没有自己的在代祷。如果有一点自己的话，今天都该死该灭亡，谁让你们反对我？又不是我要做领袖，上帝立我做领袖， 摩西有没有这样？摩西没有。所以实际上那种没有血气，不能有点自己，有点自己你不会有这个祷告，你摩西的祷告完全没有主，想到神的名、神的荣耀，想到全以色列会众还要去得地，怎么能够这样都灭绝了呢？但是从神的公义来讲，你这么样叛逆就要灭绝，但神还有恩典有怜悯，神不轻易发怒，所以要有人祷告。每一个关键的时候，在什么时候闹事有破口，我们应该效法摩西亚人俯伏在地祷告神。这就是告诉我们，每一次这张圣经三次摩西亚人都俯伏在地来解决问题，而不是用别的方法解决。好，这个地方我们看一到十一节到十节，以西结书二十九章。那细罪呢，就是两节这一节，三节这一节，这么循环，两节这一节，三节这一节。所以我们现在一节二节对那么的一节到五节，我们看一下。第一节，第十年十月十二日，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，人子啊，你要向埃及王法老预言，攻击他和埃及全地。以西结是个完全顺服的先知，以西结是个灵里看透的先知，以西结是充满了神的心、神的爱和神的气节，所以神叫他攻击哪个就攻击哪个，让他说预言，让他攻击埃及。这张圣经要开始攻击埃及，连着有四张圣经攻击埃及王和法老，法老和权柄，说预言来攻击他。为什么攻击他？这一节二节，法老自己做王啊，埃及王，我们常常老我做王，老我做王自高自傲，老我做王不让神做王，所以要该受攻击。所以这边就是法老，埃及王法老自高自王，所以神就要攻击他。那边就是可拉党，所以两边相对，一边是可拉，一边是法老，法老一边是可拉叛逆的叛党，一面是埃及所谓的全地都要受到攻击，都要受到攻击。所以两边相对，我们看一下，这边就是法老啊，我们应该看到五到四节，对吧？刚才我说的啊，不，一节二节，对了，一节二节，那边是到五节，那边到五节，那边呢就是可拉是自高嫉妒。所以不服权柄，不服权柄，不服谁的权柄？其实是不服神的权柄，表面上是不服摩西和亚伦的权柄，自高嫉妒，所以不服权柄。这边呢，这边是法老自高敌神，占神地位，他占神地位。那面是攻击神，因为你就是攻击领袖啊，攻击领袖就攻击神，这边是什么？抵挡神。那边呢，可拉叫做不知感恩，是不是不知感恩呢？你是立位子孙，割下子孙，不知感恩。这边呢，法老呢，法老是个忘恩人，忘恩的人，一切都神给他的，他不知恩，他忘恩负义。两边相对，一面是可拉党，一面是法老的权势。可拉党是与领袖争夺权力，争夺什么？争夺最高权。做了立位的不够，还要做亚伦子孙，最好做摩西才好，最好比摩西还要高，与领袖争夺权力。这边法老是与神来争夺权力，那边说你们擅自专权，其实是自己擅自专权，这边是老我做王。你知道我们老我做王就擅自专权，擅自专权这个意思就是想夺权，这意思也就是我什么呀，他的意思就是指着摩西和亚伦讲，你们的权利是自己争夺的，实际根本不是这么回事，是上帝给的。但是我们的老我做王，说我们老这个人真是擅自专权，样样自己当家，自己做主，自己专权，不服神的权利。所以两边相对，一边也可以对以西结，以西结是孙立大胆攻罪，所以人攻击他不就攻罪吗？孙立大胆攻罪。那边就是摩西的回答说，圣洁的 听神，谁圣洁谁亲近神。所以那当然就是觉得亚伦蒙神拣选，所以要审判审判圣洁的亲近神，这个是遵命大大公正。所以我们要真正的圣洁，一面是自高联合攻击神，可那不但自己呀、啊，还联合着流变之派。这个我们看图就知道了，这个以色列安宁的这一个范围呀、啊，流变之派跟可拉子孙他们是紧挨着，所以大家可以曲曲咕咕的就在一起商量闹事，在一起啊挨着近，所以就闹事。自高联合攻击神，就是可拉利位子孙再加上流变子孙都是领袖，大家联合去攻击神，所以自高就容易这样。对着这面就是以西结是谦卑，是神的话领导，什么人神的话领导，你要谦卑，他自己如同无有，天天谦卑，所以神的话领导。那么是自高进来联合攻击神，因为可以对摩西，摩西是什么谦卑俯伏有全能。你看对着那面就是第五节第四节，摩西听见的话就俯伏在地，谦卑俯伏，你这样的人有全能。对着这边呢是遵命预言有全能，你今天处处遵命，神让他说的他要说，当神让你说你遵命传的时候你就有全能。这全能两边的意思，就一个摩西一个以西结也可以相对，怎么有全能？权柄能力不是夺取的，乃是你遵命谦卑服权力，你才有权力。所以这不是争权吗？夺权吗？我们看以西结没有夺权，以西结蛮有权力，他遵命，上天让我对谁说预言我就攻击谁，攻击前面推罗，现在要攻击埃及，你遵命才有权力。那么你谦卑俯伏，你才有权利啊！这就是一节二节。现在我们看三节四节，对着那门要对六到十，都是两节，然后三节对。我们看三节，说主耶和华如此说：埃及王法老啊，我与你这卧在自己河中的大鱼为敌。你曾说这河是我的，是我为自己造的。法老自高，要超过神。他以为他是创造者，我耶和华必用钩子钩住你的腮甲，又是江河中的鱼都贴住你的鳞甲，我必将你和所有贴住你鳞甲的那些那些个鱼，大鱼小鱼啊，附庸国家的意思，从河中拉上来，这个拉上来就是上帝的审判，神说我要给把你拉上来。两边相对啊，就这个三节到四节，你看看法老多么猖狂，法老猖狂，自高自大，自高自大，两边相对啊，那边是可拉的自高自大，这边法老是突出老我，知道吗？这河是我的，是我为自己造的。哦，你是个上帝啊，你创造什么呀？你能创造万物吗？这河是我造的，是为我自己造的，所以突出老我，对着那边就是自高自大，那边甚至。争权，摩西说你们才是擅自争权的，那对着这个就是狂妄自大，狂妄自大。一面也给我们看到以西结是忠心配传神言，那位是蒙拣选为圣洁，哪个配哪个不配，不是人看也不是自己来看啊，我配我不配，以西结是忠心，所以配传神言，那边就是蒙拣选为圣洁。可拉达的那个话的意思就是他们会众个个都圣洁，实际的意思说你瞧瞧我们可我们这个可拉子孙，我们就比你圣洁，我们比你摩西圣洁，他是讲自己圣洁，实际以为自己圣洁，实际你是最不圣洁，因为你以为圣洁，蒙拣选为圣洁，神拣选亚伦那才为圣洁。这边中心传两边相对，那边神判定你哪个圣洁哪个不圣洁，摩西说明天神让神来判定，你每个人都拿的，你知道吧？二百五十个人，你每个人都拿香炉来，神判定，这边是神攻击，神攻击。第四节这里说什么呀？啊，神说我要用钩子把你勾来，叫必被勾住， 为什么？对着妹妹去，你看了八戒到时间藐视神恩。摩西讲的这话就是你们的藐视神的恩典，神叫你亲近神，拣选你做利未人，办理帐篷的事，你还以为小啊？你还要求什么求什么？这就叫做藐视神的恩典，藐视神的恩典是谁呀、啊？可拉的藐视神恩，那对着这个来就必给勾住。那么是接党敌神，这边是什么？这边法老王是居心比神，他这可是我的，这可是我为我自己所造的，你这么本身你就造尼罗河。所以我们里面看到啊，这个可拉党原意就是里面有个法老，有一个什么自己要做王的东西。为什么叫可拉党？就是自己要做王，这就是可拉党。所以只有神来审判，让神来审判。那么是摩西，这边也可以对谁呀、啊？对以西结，这是忠心传神的话来面对。那么神警告，这边神刑罚，先是警告他，你不听，那么接着神就要惩罚。所以两边相对，这边被拉上来，连那个大大小小的鱼贴着你的那些鱼都把你拉上来。这拉上来，我们这个鱼一离开水就完了。这拉上来就是你的。继续来到，被拉上来，那面是什么？为什么拉上来？那面就是可拉党不占地位，不占神的地位，所以才被拉上来。这就是1、2、3到4。我们现在看第五节啊，第五节对11、12节，把你的家和众人都抛在旷野，你被倒在田间，不被收敛，不被掩埋，我也将你给地上的野兽、空中的飞鸟做食物。那就是说你整个的呀，就是法老你就要什么受到审判，而且你成了什么，你不觉得你很丰富吗？你觉得了不起，你有尼罗河，有天你成了禽兽的食物，整个被吞灭，两边相对。这就是那你是攻击神抗拒神，摩西叫大产鸭你还不来出来，说我们不出来，是不是嘛？抗拒神又攻击神又抗拒神，这边是被教禽兽为食。为什么法老和埃及人竟然最后是被交给禽兽做食物，空中的飞鸟野兽都来吃你？对的，那个原因也就是攻击神你抗拒神，那边是公然反抗，叫他们出来我们不上去，你看胆子大不大？公然反抗，这边就是赐食恶果，那边是警告可拉党。这边我们大家知道警告谁呀、啊？把法老拉上来成为禽兽的食物，就是警告西底家。因为当时我们的李希娟这个时代，就是西底家最后要亡国了，还这么刚硬，还这么靠埃及来幻想埃及，这个警告西底家，也可以说警告神的子民。接着看6、7两节，6、7是对13到17。埃及一切的居民一向以色列家成了芦苇的帐，就知道我是耶和华，就知道啊，只有神靠得住，人就是靠不住。为什么说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呢？不但不认识啊，你还以为芦苇的帐。为什么形容叫芦苇的帐？埃及靠不住，我们常喜欢靠世界，靠法老，他有钱，他有势，他有战车，他有马兵，他有马，他什么也没有，他不过是芦苇的帐。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，他们用手刺住你，你就断折，伤了他们，他们是这以色列家，你就是埃及王法老。他们拿手刺住你，那你呢？怎么样？意思说他这个刺住的意思，也就是他这个拿你当靠头，意思说拿你当支持一样。结果呢，你呢？你倒断折了，把他们的肩也给伤了。他们来依靠你，结果你呢？你又断折了，结果把他们腰都闪了。所以你看有意思没意思？啊，你靠人就这样，不是闪了腰就是什么呀，伤了肩，好不了，一定不好受。那就是说你不要靠人，你靠人没有用。两边相对啊，我们看一下6、7两节，那么是威胁恐吓叛逆。你看大坦亚不难说那大堆话，多么的诬陷污蔑领袖，又威胁恐吓叛逆。对着这边来，你不过如芦苇帐，有什么了不起啊？在上面看一折就算，这芦苇帐能盖房子，能够做木料，是吧？ 不过有芦苇上，所以我们常来看看，我们老我也是这样，觉得自己了不起，一天的骂人，骂领袖，骂公瑾莫及，实际上呢，你在上帝面前你不过是一个芦苇上，芦苇上，所以两边相对，那边是狂妄公瑾莫及，对着这边来就是不认识耶和华，一个人不认识神就胆子大的，胆包就什么胆大包天呐、啊，狂妄到敢攻击最高领袖。我们知道这个法老他靠什么势力？他仗着什么这么张狂？他是仗着他的马匹车辆的势力。所以这个犹大子民以七底加为代表犹大子民，他们为什么靠埃及？也就是想仗着这一个埃及的马匹车辆的势力，所以张狂的不得了。以为啊，巴比伦的军队要撤退了，我们就靠埃及，靠埃及，埃及那个是我们不进被掳，对着那边去。可拉党为什么这么猖狂？因为他们有250个人的怎么样一个党的势力，所以这势力大，靠自己的势力，但结果怎么样？结果全部都完了。所以两边相对呀、啊，我们两边相对看一下，一边是什么？那边神断定，这边是神审判。一面是神前受审，你250个首领啊，你们都拿香炉来，让上帝来审判你们。神前受审，这边是都要受伤，你靠自己你都要受伤。现在我们再看这个八节到十节，八节到十节是三节圣经，对的那面是18到24。我们看一下啊，所以耶和华如此说：我必使刀剑临到你，从你中间将人与牲畜都剪除。那么这个刀剑就指着神兴起巴比伦王，虽然在这里没说，后面提到这个刀剑就是神兴起来的巴比伦王临到你，把你人的牲畜都剪除，埃及地必荒废凄凉，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。本来你不认识神，你说世上人如果不经过管教，他们不知道上帝这么可畏。因为法老说，这再重复一遍，这河是我的，是我所造的，就冲这一句话，上帝就要罚你，就要罚这个法老，所以不要随便讲话，因为这句话就定你的罪了，这句话就太什么呀？太张狂了，太张狂了，占了上帝的地位了。这河是我的，哪样是你的？我们常常说这个教会是我的，哎呀，可别这么说，这个组织是我的，是哪个是你的？是不是？是我所造的，别第十节。所以上帝说，我必与你，并你江河为敌。与神为敌，神说我和你为敌，是埃及地从色夫拉塔直到古时境界全然荒废凄凉，当你最夸口的说全然荒废凄凉，转眼之间你就归于无有，一不假你撒网，当他怎么样狂妄之大灾，这个巴比伦是我一手所造的，话还没说完呢，结果被赶出去吃草如牛。你不讲你咋怎么样？你现在你法老怎么样？你全然荒废凄凉。你说我尼罗河最丰富，整个给你是剥了个光。所以两边相对，我们看上帝的惩罚，两边相对，那边是招会众攻击神仆可拉达，这可拉多厉害，胆子太大，他招去全会众来攻击神的仆人。这边就是神的刑罚，神的刑罚有原因的，这边就将人与牲畜剪除。你敢这么胆大，你攻击神的仆人，那边这边是攻击神，那边神荣光显现，当可拉达这么召集全会众的时候，神的荣光就出来了，也就是神亲自显现，这边是神的刀剑领导，那边荣光显现。接着我们看这边的第九节，对着那边20到22，就是摩西亚伦俯伏在地祷告神，俯伏在求，这边就以西结预言攻击，预言来攻罪。所以我们两方面，我们一方面对罪，我们预言的攻击，像以西结毫无情的来攻击；一方面还有爱心的代祷，俯伏在求。那边是神要灭会众，结果后来因为代求而神没有灭，这边是地荒废凄凉。那边是求必蒙允，你只要这样爱心的代求，完全没有自己舍己的代求，必蒙应允。对着这边呢，主话必成， 神对法老的预言也一定要完成，要成就。这个第九节后半句，这不是又重复了法老说的话，这还是我的，是我为自己所造的，是我所造的，这两个我就突出老我，但是你们可以对摩西完全无我，看摩西的代祷你就可以看出来，神万人之灵啊，神啊，你看他怎么祷告，求你啊，你可不能灭绝这全会众啊，一人犯罪你就要向全会众发怒吗？所以这一句话，这样的祷告就指出了上帝的怒气，就指出了神的怒气，所以我们可以要有爱心嘛，不要进行了该死跟命王，你看哪个不好，怎么你祷告都要咒诅人，可不能这样，俯伏在求，所以两杯相对现在突出老我，那么完全无我，所以做一个祷告的人不能有我，有我你祷告多狭窄，你祷告什么，祷告是控告，是咒诅人，要这样的祷告，这是第二次的俯伏。第十节呢，两杯相对，那么是求蒙允不全灭，结果就是没有完全灭绝，神灭绝的什么缩小范围，灭绝是可拉叛党不全灭，这边呢敌必全然荒废，这边是对法老来讲是全然荒废，整个没有灭的，那么是不全灭啊，这是第一段啊。现在我们请翻过来，我们看第二段，第二段是从25节到50节，今天正好是四小段了，两段合并，那么11节到29节题目是叛逆受罚，自高降卑，叛逆受罚，自高降卑，好，我们先来看一下啊，第二段从25节开始，25节摩西起来往大海亚比兰那里去，以色列的长老也随着他去，他吩咐众说，你们离开这恶人的帐篷吧，因为摩西知道神的审判马上就要来到，所以叫会众离开，所以这是当神审判的时候，你要离开这恶，你不要再参与这个法拉党，他在闹事你还要出来，我们常常啊受影响啊，也说两句啊，也不高兴，也跟着人家说，你一句都不要讲，你要离开，你要离开，所以摩西就呼吁他们，吩咐会众，你们离开这恶人的帐篷吧，他们的物件什么都不能摸，他们的东西都是污秽的，可憎的，叛逆的，还有什么好东西，所以摩西说你连摸都不能摸，常常我们就随便摸挨着去，人家正在反对某某人，你也跟着就搭腔搭话一块反对，那你等于参与可拉党，不能摸呀，不能沾，就是不能沾染罪恶，恐怕你们现在他们的最终与他们一同消灭，所以我们不要在别人罪上有份，所以摩西前面的话里也有水火犯罪啊，在出埃及记里面是吧，所以恐怕你们现在最终与他们一同消灭，一起出来离开，离开了可拉大坦亚比兰上方的周围，上坦亚比兰带着妻子儿女孩子这一伙人都站在自己帐篷门口，还想继续的什么呀来攻击反抗了，一个个都站在帐篷门口，但是摩西说，我行了这一切事本不是凭我自己的心意行的，乃是耶和华打发我行的，必有证据使你们知道神借着摩西来实行审判，摩西说这不由我，也不是我的心意，本来也不是摩西的意思，是神的旨意，神打发我行的，这些人死如果与世人无异，或是他们所遭与世人相同，那就不是耶和华打发我来的，所以特殊的这种狂妄叛逆就特殊的惩罚，不是一般的惩罚，这个真正是这样，在过去是这样，在这个近代也是这样，我们也亲眼看过有些事实真的是这样，特别的惩罚政治呀，底下倘若耶和华创造一件新事，这个新事可不是个好事啊，这个新事呢惩罚可拉党，使地开口，把他们一切属他们的都吞下去，叫他们活活的坠落阴间，你们就明白这些人是藐视耶和华，这个罪啊藐视神呐、竟然真的啊，竟然是这样的来向神来闹，攻击耶和华，藐视耶和华，所以最后摩西刚说完一切的话，刚说完他 们脚下的地就开了个口，地都开口，地开口，我们这是在启示录十二章，地开口救了什么？救了这一个什么？救了那个生产妇人，是不是？把那个龙所出的水，这个蛇所出的水都给什么？都给吞了，能够救你。地开口能够为神旨意效力，地开口能够帮助我们，在地开口也能够惩罚恶人，惩罚这可拉党，是不是？结果呢？结果可拉党的人家眷一切属可拉的人丁财物都吞下去，这样他们和尚一切属他们都活活的坠入阴间，地口就在他们上头造就合璧，他们就从会众灭亡。这是神的审判，何等可畏！但是啊，我们必须提一下，虽然这章没有提，可拉的儿子没有一个死的，可拉的儿子分别出来，所以在民数第二十六章，在第二次数典民数特别提到可拉的子孙，可拉的儿子没有在叛党中灭亡。那为什么其他的跟可拉一伙啊，属于可拉的？可拉的儿子一定是敬畏神，不参与叛党，所以神实在是公义。你别以为哎呀怎么都灭掉，谁叛逆也属谁的人一切都要灭掉。今天我们再看，在他们四围的以色列众人一听见他们呼号，就说逃跑啊，说哇地也开口把我们吞了。所以这件事对于全会众来讲是个很深刻的教育，震动了他们，就害怕。接着呢，惩罚那250个首领，那也是叛党主要的叛党分子，又有火从耶和华那里出来，烧灭了那烧香的250个人。你还烧什么香啊？你自己都被烧掉，因为你是叛党。所以这就是神的公义。底下耶和华小于摩西说，你吩咐祭司亚伦的儿子以利亚撒从火中捡起那些香炉来，香炉的本身还是圣洁的，所以把捡起来，把火撒在别处，因为那些香炉是圣的，把那些犯罪自害己命之人的香炉叫人锤成片子，用以刀弹。那些香炉本是他们在耶和华面前献过的，所以是圣的，并且可以给以色列作为记号，作为一个证据，作为一个什么呀？纪念的意思，永远纪念。纪念什么呀？可拉怎么叛党，这250个香炉都被打碎，都被锤成片，用来刀弹。那刀弹这个东西物质还是在这里，一看见这个香坛本来是金的，怎么现在包成铜的呢？那就证明是可拉叛党所造成的。那250个香炉把它打成片，包在这个坛上。我们这个香坛都是每一样圣所的物件都代表基督啊，这个坛用铜来包裹，其实是代表主耶稣为不但是可拉党，为我们全人类的叛逆而被锤被砸，变成铜片包在坛上，这是预表基督啊，基督啊。所以属我们对这个叛逆分子，全世界人我们都是叛逆，我们这些都是个叛逆。所以于是祭司以利亚撒将被烧之人所献的铜香炉拿来，人就锤出来用以包坛。一锤一打，这千锤千不知道千锤多少次的击打才能够锤成片。所以这些叛逆分子作为纪念，就是大家要牢记这些教训，给以色列人做纪念，是亚伦后裔之外的人不得进前来在耶和华面前烧香，这就限制了亚伦以外的人没有资格烧香，烧香都不配。为什么？本来让你烧香是多大的荣耀尊贵，给你的职分，你怎么你还不知足，你还要越过亚伦，所以现在这点烧香的权利都没有了，免得他到可拉和他一党所遭的，这乃是耶和华借着摩西所吩咐的。底下最后一段就是全会众闹事，神的瘟疫临到，第二天以色列全会众都向摩西亚伦发怨言，所以这是可拉党的余毒带来的影响。可拉党已经接受了，已经受罚了，全会众还在闹事。我想这人也是一些个人，不是每一个人，但是在这里挑动煽动在闹事。会众聚集攻击摩西和亚伦的时候，向会幕观看，不料有云彩遮盖了，耶和华的荣光再一次显现。所以每一次闹事神都要显现，本来百姓不惧怕呀。所以摩西亚伦就来到会幕前，耶和华吩咐摩西说，你们离开这会众，这神再一次要灭绝全会众，我好在转眼之间把他灭绝， 他们二人就俯伏于地，你看这是第三次的俯伏于地，在关键的时候没有别的办法，只有俯伏。俯伏就是我们自己不能做什么，只有祷告神，向神仰望，向神求怜悯。摩西对亚伦说，因为这个时候瘟疫已经发作了，你看后面就知道瘟疫已经发作了。瘟疫哪里来的？哪里有怨言，哪里有瘟疫，就遭到了瘟疫的病。瘟疫不是就是传染病的意思吗？你看看发怨言就能够传染，你看今天这个发炎，明天那也发怨言，几个人在一起七七咕咕七七咕咕，这个不满意那个不满意就发怨言，说坏话，所以不得了啊，瘟疫已经发作了。所以摩西就吩咐亚伦，亚伦是真正的祭司，真正烧香的人，250个人没有用，结果都被废弃，都烧掉。现在谁在烧香？大家看46节，摩西对亚伦说，拿你的香炉，把坛上的火盛在其中，又加上香，快快带到会众那里，为他们赎罪，因为有愤怒从耶和华那里出来，瘟疫已经发作了。所以当瘟疫发作的时候，你不能做别的，只有烧香代求，求神止怒。你怎么样烧香代求呢？怎么样拿香炉快快去？怎么去呢？就是你第一要加上火，第二要加上香。这个火从坛上是从祭坛那里的火，如果我们里面没有十字架的爱火，你不配做一个祷告的人，你也没有什么祷告，没有爱火。摩西说你快快去，他还慢慢登登呢。啊，亚伦是快快去，我们如果没有爱火，你就不会快快去，生死关头你还不快去。所以亚伦后面告诉你是站在活人死人当中要为人带刀，今天有多少人死亡，有多少人遭到瘟疫，所以今天我们要快，不但快，你还要有火，你还有香。香就是你要抓住神的允许，照着神的旨意祷告。我们里面有香，就充满了神的心，神的旨意。你里面根本就没有神的旨意，祷告什么？祷告还是求神把他们都灭掉，还是求神？求神止怒，求神止怒，是吧？因为有愤怒从耶和华那里出来，瘟疫已经发作了。亚伦就照着摩西所说的拿来，跑到会中。亚伦已经多大岁数？摩西都快100岁了吧？这个时候，因为这个时候已经是民数记都在开始绕城的时候了，80-90岁，这么大岁数，亚伦呢还比摩西大3岁，要快要跑，老头子也在跑，跑到会中，不料瘟疫在百姓中已经发作了，他就加上姜为百姓赎罪。你说怎么赎罪啊？就是拼命祷告啊，主啊，你赦免他们的罪。他站在活的死人中间，瘟疫就止住了。所以求主让我们要这样的祷告，这样的体会神的心，而不是他们死了也没有关系。死人活人当中，我们要救人，所以祷告是救人，传道是救人，不要忘记祷告也是救人，烧香代求，那瘟疫就止住了。除了因可拉事情死的以外，在瘟疫死的共有14700人，全会中几百万人死了10000多人，这10000多人一定就是发怨言的人，大闹的人，那说明他们的心是倾向可拉党，参与可拉党。神并不愿意灭绝，但是至终是死了这么多，就是遭了瘟疫了，其他都止住了。亚伦回到会幕门口，工作完毕，谦谦卑卑又回到会幕门口，谦卑的待命。摩西呢，他们就到摩西那里了，就把事情交代，瘟疫已经止住了。所以求主让我们真正去，求主在这个时代兴起摩西亚伦来，这样的来体贴神的心，为犯罪的百姓来代祷。那对着这边我们请看11、12，这边以西结书29:11-12对着那边是25-29，我们看11节，人的脚受的蹄都不经过40年之久，没人居住，成了荒废之地，不毛之地。埃及是最繁荣，在古代来说，从经济到文化到各个方面是最繁荣。在现在呢，人脚受蹄都不经过，我必是埃及地，在荒凉的国中成荒凉。为什么？自高，想占神的地位，你欺心自比神，你巧夺天工，结果怎么样？荒凉。我必是埃及地，在荒凉的国中成了荒凉，许多荒凉的国里，你还是最荒凉，是埃及城，在荒废的城中 变为荒废，荒凉又荒废，共有四十年。这四十年就要深深受教，你不受教也得受教。我比较安静的分散在列国，四散在列邦，两边相对，这个敌必全的不是两边相对，这个是人兽都不经过，你说荒凉到这个程度。那面是什么呢？逃脱免被消灭，你快点逃脱。如果你不逃脱，你也要荒凉，你也要什么呀？受罚。这点是受罚的一个结果，所以人受都不经过受罚。那么你得逃脱，如果你不逃脱，你也陷在最终。所以我们要离开呀，不能说他们发怨言你也发怨言，他们闹事你也跟着闹事，是啊，逃脱免被消灭，两边相对。那么是免陷最终，摩西说的，你们快点离开，不然的话免得陷在他们的最终。这边是免成荒凉，所以我们都要逃脱。什么叫逃脱？就离开罪恶，跟罪渐远越好。他恨人，你别跟着一块恨人；他对某人有成见，你也跟着说两句。十二节呢，两边相对，那个是宣告对可拉党的刑罚，摩西在亲自宣告。对着这边来是宣告对埃及的刑罚，四十年，这就是宣告了对埃及的刑罚。所以神的仆人呐，有权柄，这是神给的权柄。一面是摩西，一面是以西结，都是宣告。那摩西宣告一种特殊的刑罚，对可拉党的刑罚，这边是宣告对埃及的刑罚。给我们再看十三、十四，大家看十三、十四，对着那面是三十到三十处。主耶和华如此说：满了四十年，我必召集分散在各国中的埃及人，四十年以后要召回来。我必将埃及被掳的人归回，使他们归回本地巴特罗，在那里必成为低微的国。你注意啊，在这一段里特别讲到低微，所以自高降卑。你不自高吗？回来是可以让你回来，被你归回，你也重建国家，但是你要成为一个什么？成一个低微的国。你不是最自高吗？你最高，你埃及是个大国，我现在让你变成个小国。你最高，我让你矮，让你低微，又低又小，这个微嘛就是小的意思，又低又小。我们是情况又高又大，一看这个人长得又高又大，哎呀，你就得多敬佩他几分。所以成为低微的国，两边相对啊，这个十三十四，藐视神被吞灭，这边呢？谦受教必归回，哎，你谦卑了，你受教了，你一定归回。那么你藐视神，你一定被吞灭。一面是神创造一件新事，表示对他们的惩罚，对着这个神的话可畏，可畏，神怎么说一定怎么成就。一面是活活坠落阴间，是谁呀？可拉党。可拉党的刑罚是最特殊的，活活以后到诗篇都是在提他的事情。不但如此，到犹大书都提这些个假先知。犹大指出他们走什么路，他们走的是可拉的路，是巴兰的路，是该隐的路，这三种路。可拉的路什么路？就是自高叛逆，叛逆敌神，所以要受刑罚。所以活活坠落阴间，对着这面是什么？这个你谦卑了，被掳的人归回，你痛悔了，你谦卑了，谁让你被掳归回？那么是活活被做了，被什么坠落阴间？为什么这样？因为这些可拉党没有一个悔改。你看摩西召集他们，又叫大坦亚比兰来，都不来，连来都不来，而且还反过来还要骂摩西，还要抵挡摩西，死不改悔，一定活活坠落阴间，活活坠落阴间。那么是众人都惧怕，是这应该惧怕，所有的会众都害怕起来了，都逃啊。对着这边什么？成为低微的国，你不惧怕上帝真的惩罚，你要惧怕，所以这边让你变成个低微的国。再看十五、十六，低微列国中最低微的，你不但低微还不够，还要最低微。所以我们要祷告主主啊，你给我一个人愿意做最小的，而不是我愿意最高的。我们老中人呢，我生来就愿意最高最有名最好。小的说羡慕你，因为很多很多大夫人大船长都来我们家，我父母都接待。 我就心里想，我要么不做传道，要做也是我最有名的。你看老旧人都败坏，现在神对付你最小最小最低微，不但低微还要最低微，神就要这么对付最低微，而且不再自高于列国之上。本来你比列国都大，你是列国之首，现在你不再自高于列国之上，我可以减少他们，以致不再辖制列国。要不然你厉害呀，气势汹汹，一天到晚横这个辖制那个。所以上帝这么公义，埃及不再做以色列家所依靠的，以色列家仰望埃及人的时候便思念罪孽，他们就知道我是主耶和华。所以以色列人要思念罪孽，别人受罚你可要思念罪孽，你也有罪。什么罪？仰望埃及，投靠埃及，买车买马，靠埃及的势力，你不思念罪孽吗？你也有罪。所以别人有罪，我们也看自己也有罪，别人受罚的，我们也就反思自己，是我们要反思，我们在那反不会反思，就还是法老该受罚。你要思念罪孽，两边相对啊，十五十六，那么是叛逆受罚，这边就自高降卑，不降卑吗？降的让你最低微，那么是受到严厉的刑罚。那么谁呀？可拉党受到严厉的刑罚，对他这面就变为最低微的国，这也是严厉的刑罚。神对我们严厉是神对我们的爱，为了保守我们，不然的话一鸣惊人你就完了，你毁了你自己了，就变为最低微的国，那么就是严厉的刑罚。还有呢，那么250人是怎么样被火焚烧，那边是你敌神，结果被火焚烧，对着这边神对付，不再自高于列国之上，不再自高。所以求主把我们里面的自高给我们烧掉，烧掉，也不再辖制人，那边就是深受教训。你深受教训，对于以色列会众来讲就是深受教训，深受教训，这边什么呀？不再辖制，不然还要辖制别人。16节这里说，你便思念罪孽，对待那边就永作教训，永远是我们的教训，你思念罪孽。另外呀，因为那边要到37要到38节，就纪念主无辜受苦，主是为我们被击打呀。这个坛呐、是代表基督啊，香坛、祭坛都代表基督。这个坛怎么好好的包了一层铜？什么意思？主为我们无辜受击打受苦，对着这边来，你就不再仰望埃及，仰望谁啊？你要仰望十字架，不再仰望埃及。那面是这个坛对以色列做纪念，什么意思？不再叛逆，这边就不再靠人。我们太容易靠人，我们也太容易叛逆，一对老旧人不利了马上就叛逆，上帝你为什么这样，上帝你为什么那样，那你在干什么呢？叛逆呀、我们老旧人有个叛逆的本性，所以这边不再靠人。底下我们再看17、18对着那边是39到43啊，也是五节吧，我们两边相对看一下。这边27年正月初一日，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，又临到以西结，说什么？人子啊，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使他的军兵大大效劳，攻打推罗。就是前几章不是讲推罗吗？推罗谁打下来的？是巴比伦，付了个代价，几年才攻下来。推罗呀，天然宝藏，把他攻下来。神说他是为我大大效劳，把推罗打下来，以至于头都光秃，肩都磨破。意思说，这是付了个心血代价。然而他和他的军兵攻打推罗，并没有从那里得到什么报酬，什么酬劳。你看看这最后一段，我就觉得很有意思。上帝啊，对于列国为他效劳的国家，神都要给他报酬的，何况对你我？你忠于神，你为主做点工作，神要酬劳的，酬劳，神都没忘记。哎呀，他那次攻打推罗，他没有得到什么，那现在怎么样呢？现在后面我们先不说，先看这个17、18两边，两边相对。以西结啊，也可以跟我们的主相对。主耶稣是甘心受苦被击打， 祖师为我们备祭坛，像铜养铜片香王，甘心为我们为主甘心受苦备祭坛，对对对，以七天甘心受苦做先知，一会儿又传这个话，一会儿又传那个话，他天天都在警醒，陈德华又领导他甘心受苦做先知，一面是啊受教免死，这面是警戒听命，要警戒要听命啊，那边是包裹嘛，要包裹那个坛，要用铜来包裹，这个神的话领导也是警戒来听命。底下这边是敌军大造小牢，巴比伦的军队，巴比伦本来也是以神为敌的，不过神利用他，敌军大造小牢，对着那边去会众大发怨言，你还不如仇敌呢，你还不如巴比伦军队呢，巴比伦军队都知道为神大发效劳，那面怎么样，他党结束了以后会众又在闹事大发怨言，所以两边相对，那面是无故攻击领袖，又来攻击摩西了，无故攻击领袖，这边呢，这边对巴比伦军队，这边是遵命攻打推罗，你攻的攻对了，神让你攻打谁，那么就是这个是罪恶，你要攻，那么是无故的去攻击领袖，你攻错了，我们一天攻攻攻，你攻什么，我们攻的是罪恶的权势，撒旦的自高自大的权势，你可别攻人，所以这两个人就攻错了，你要攻谁，十九二十大家看，所以你敌军为神效劳，神纪念，这边你大发怨言，神也都看见，一面是神纪念你什么，因为你为神大大效劳，神纪念，所以就写在圣经上，不告诉以西结，对着那边去，你会众大发怨言，神什么呀，神见他，你别以为上帝不知道，所以后来下面神就显现了，第一再看十九二十，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，我必将埃及地赐给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，他的掳掠埃及群众，抢其中的财为掳物，夺其中的货为掠物，这就可以做他军兵的酬劳，这上帝的公平啊，你看看这一节圣经啊，对着念的就对亚伦，摩西叫亚伦，你赶紧快快加上火加上香去什么呀，去带球，所以两边相对，你亚伦做中心的祭司，所以中心在哪里，要快快啊，要什么呀，要有个爱灵魂的心，为罪人代求的心，你家火家乡代求，对待这边享受所夺的掳物，这边谁也给你亚伦有享受，一定有享受有酬劳，你忠心做祭司，这边巴比伦王神都给你有酬劳，享受所夺掳物，那边你家火家乡你为人代求没有掳物啊，你看看我们这些今天我们在做的，我们通通往外面跑，每年我都给我们带了多少掳物，包括金钱，包括物质，包括很多方面，都给我们带回来，享受所得的掳物啊，那边是快快赎罪，快快赎罪，对在这边来，神必酬劳，神知道你的辛苦，神必酬劳，那边是瘟疫发作，为什么要快快赎罪啊，因为瘟疫发作了，这边呢就是对埃及王来讲，就是掳掠一空，神兴起巴比伦把你埃及啊掳掠一空，原因什么，对着那边就瘟疫发作了，法老兵也有个瘟疫，你狂妄你自己居心自比神，这个法老王，所以瘟疫来到，这边掳掠一空，四十八节啊，不是二十节，对那边的四七四八，神说我将埃及第一次给他酬他所效的劳，因王与军兵是为我勤劳，你看神说什么，是为我勤劳，那边就是向神忠心，这个是为神勤劳，这是主耶和华说的，所以亚伦忠神所托蒙悦纳，这边忠神托得报仇，两边都是真子忠神所托，因为巴比伦军兵是为神勤劳嘛，这个是忠神所托嘛，为神勤劳结果得报仇，认为呢你忠神所托你蒙悦纳，到神那里有赏赐，一面是舍己在求，一面是为神勤劳， 后啊，在这一节圣经后面说，这是主耶和华说的，雅各相对，那边是亚伦站在死人活人中，你的工作应该怎么做？你的工作要怎么做？站在死人活人中，就是得抢一个是一个，很多人已经死了，很多人还活着，你不是站在死亡的前什么呀边缘呐、啊，死亡的战线上，你来抢人。对着这位以西结是不加不减传承言，要这样的忠心才行。你说怎么叫忠心？对以西结就是这是主耶和华说的，不加不减传承言。如果我们有些人不懂，他妈呀，这上帝是以西结写错了吧？怎么酬劳都酬着劳到仇敌身上去了？是的，这是主耶和华说的，这就叫做不加不减传承的话。那你是站在死人活人中间，这样的东西。最后一节21节对49到50，当那日最后一节是什么意思？最后一节是预言选民归回复兴，也可以说预言国度来到。当那日我必使以色列家的脚发生，又必使你以西结在他们中间得以开口，你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。这里有现实的一方面和将来的两个方面。对当前来讲，当时来讲，以西结神就告诉他，你该开口的时候你就开口，我让你开口你就要开口，好让他们知道我是耶和华。那还有这前面这一句呢，当那日什么日？神的时候，当神的时候来到时，神要使以色列家的脚要长出来，发生就长出来了。这个脚是什么意思？大家看诗篇132篇这句话，也就是预言第17节，132篇第17节说，我要叫大卫的脚在那里发生，大卫的脚，我为我的受膏者预备明灯。这个是大卫，不错，也是指的基督，也是指的基督，因为只有基督是给我们真的带来明灯，救恩的明灯，预言的明灯都要实现。大卫的脚，为什么说这个脚可以预表基督呢？大家看路加福音第1章，我们就知道了。路加福音第1章是施洗约翰的父亲撒加利亚圣灵充满以后所说的预言，请大家看一下，一起念路加福音第1章67节到71节，到72节，好，到72节。那这几节呢是撒加利亚圣灵充满说的预言，这里讲到什么？神兴起拯救的脚是指着耶稣基督，所以大卫的脚就是这个拯救的脚，就指着耶稣基督有一天这个国度要来到，他要做王。我们一起念，他父亲撒加利亚被圣灵充满，就预言说，主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，因他眷顾他的百姓，为他们实行救赎，在他仆人大卫家中为我们兴起了拯救的脚，正如主借着创世以来圣先知的口所说的话，拯救我们脱离仇敌和一切恨我们之人的手。所以这就是告诉你，这个预言呢、啊、是一个经验的，是拯救的脚，就是大卫的脚，以色列的脚要发生，要发生，就这个根要出来了。所以这也是因为你是我以西结所说的那个什么呀，那个公义的苗裔要长出来，所以它是一个有生命的东西发生。你看英文就长出来的意思，长出来，基督的国度一定要来到，所以以色列一定复兴。当列国是法老和法老的这个全这个埃及国是代表的列国列邦，这种敌神的势力是一定要消灭。最后呢，国度就来到，谁的国度？基督的国度，以色列家的那一个脚就要发生了，国度就要复兴，就要来到。所以今天我们等候的是那一个脚，所以我们需要谦卑。你不谦卑，你不会尊基督做王，那个脚怎么发生？我们里面法老还做王，所以法老不能再做王，基督才能够做王。所以启示录第11章15节，世上的国要成为我主和主基督的国，他要做王，直到永永远远。感谢神。 所以求主怜悯我们，让我们要谦卑，求主除掉我们，消灭我们里面的嫉妒和自高，让我们真正的谦卑，让基督做王。好，今天大小轮的中心，大小轮的中心呢是嫉妒受罚，自高降卑，和睦事主。嫉妒受罚，自高降卑，和睦事主。所以从大小轮看，神的心是让我们和睦事主。像亚伦头上的这个贵重的油流到头上，从头流到呼吸，又流到衣襟，是黑门山上的这个甘露那个降在西安，是马可鲁的福星那个带来全地的福星，这是神的心，是我们必须从心，而从心可以和睦同居的，和睦相爱的这个拦阻就是嫉妒和骄傲自高，求主把这些给我们拿掉，让我们真正追求主的爱。好，我们今天再见。那最后啊，不是49节到51节，50节呢？这两节呀、啊，你看这边是什么？这边是要尊主作王，那边就是不再叛逆。这个角代表基督尊主作王，那边不再叛逆。那边是瘟疫止住，这边复兴来到，让这个叛逆的瘟疫止住。那边瘟疫止住，因为有亚伦的带导，瘟疫止住，这边复兴来到。所以两边相对，烧香指神怒，这面是代祷见复兴，有以西结的祷告，有众先知的祷告，所以将来国度的复兴一定来到。那面是有亚伦的代求，也有摩西的代求，烧香指神怒，这个代祷见复兴。所以两边相对，一面是以西结开口传道，那面是祷告什么呀？那边是救人免死，那边是祷告救人，这个是开口传道，所以我们祈祷传道啊都是救人，是不是？那边是救人免死，这个是开口。